动用化学武器，民兵宣战，哈梅内伊冇退路，猛踢北京嘅痛脚，川普连环出招力挺台海，修复扎波罗热核电厂，俄乌罕见局部停火，亲共嘅报应，美国没收运去中国反潜训练设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先来听一则突发嘅信息。美国总统川普17号中午发帖文表示，中共和俄罗斯想要格陵兰岛，而丹麦对这件事竟然无能为力。为了维护全球和平和安全，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迅速而且毫无疑问地结束这一场潜在的危险局面。自2026年2月1号起，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所有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将被加征 10% 的关税。从2026年6月1号起，关税将提高到 25%。 这个关税将持续有效，直到就格陵兰岛的全面收购达成协议为止。下面是第一条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社报道，长期驻扎伊拉克北部的伊朗库德族分离主义组织库德斯坦自由党礼拜四证实，为了报复德克兰政府血腥镇压国内抗争，已经对伊朗革命卫队发动多次攻击。该组织声称已经在伊朗境内多地重创政府军，这个或者标志着伊朗国内动荡正从示威转向军事对抗。该组织代表拉法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战事已经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克尔曼沙克省等地发动伏击，对政府军造成显著的损害。这是这轮抗争爆发以来首次有反对派武装组织公开宣布挥军攻击伊朗。拉法蒂说，攻击由伊朗境内的潜伏小组发动，而不是跨越边境出击。但是他亦都坦白地说，该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对其伊拉克基地发动的跨境轰炸。另一个组织库德斯坦自由生活党亦都传出在克尔曼沙克省击杀8名革命卫队成员。推主 Jim Ferguson 指出，当武装抵抗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一件事，国家权威正在树瓦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7号则继续地叫嚣，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国内抗议活动所造成的伤亡负有责任。他同时声称，伊朗必须彻底击溃煽动叛乱者。美国国务院17号最新表示，已经收到报告显示，伊朗正在制定攻击美国基地的方案。国务院警告说，德克兰的任何袭击都将会引发严厉回应，并且重申不要同川普总统玩游戏。推主 War Raider 17号发表消息说，一架美国 MQ-4C 海神无人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沿着一条相当奇怪的路线在伊朗海岸附近飞行，密切关注着伊朗。昨天我们都报道了继林肯号航空母舰之后，另一只美国航空母舰乔治号正在开去欧洲水域和地中海。据纽约时报报道，大量战机包括战斗机、攻击机和空中加油机正向中东推进，美国海军力量也在转移。当邮轮和整套空中装备出现的时候，就不是做show那么简单了。这个是维持长期营运所需的后勤保障，或者是最差的情况发生之前阻止事态升级。川普最新表态，伊朗现政权不遵守国际法。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已经成为华盛顿的重点打击目标。不断扩大的航空母舰部署表明，任何潜在的打击行动目前只是暂停而不是取消，因为美国正在部署兵力，以便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快速升级冲突。和路透社私底下联系的伊朗匿名民众透露，首都德克兰这4日内相对平静，尤其礼拜四和礼拜五都没有大规模抗议的迹象，城市上空则有无人机穿梭。 GB 新闻引述伊朗消息人士的话，伊朗政权部队对抗争者使用了化学武器， 有报告显示，凶手使用了麻痹气体，这种气体能够暂时麻痹受害者，使他没办法动弹或者逃脱。如果是属实，这个简直就是越过了所有底线，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是战争罪行，自1925年以来就被全球禁止，叙利亚犯了这样的罪行，亦因为这样受到了轰炸，现在还没办法独立核实。但这个或者将会为川普以色列提供依据国际法立即发动攻击的正当理由。而伊朗官方媒体则报道说有更多的人被逮捕。德克兰首席检察官萨里希在受访的时候就大喊，川普硬是乱噏24，我们对暴徒的反应快速而果断，大量案件已经提起诉讼并且移交法院。网络监测组织 Netbox 今日在 S 平台发文说，数据显示今日早上伊朗的网络连线略为提升，但连线数量仅是大约等于过往标准的 2%。 小部分的海外伊朗人亦都表示17号已经能够同伊朗境内人士通讯，但卫报引述监控伊朗网络审查团体 Filter Watch 指出，德克兰正在拟定计划要令到国际网络成为政府特权，各营媒体和政府发言人已经示意这个会是一次永久性的转变，警告不受限制的网络权限将在2026年后告终。根据负责人拉希迪的讲法，依照计划，具备安全许可或通过政府查核的才能够浏览经过滤的国际网络，其他伊朗大众只能够被允许使用与外界隔绝的国内网络。当局似乎满意当前的网络连接层级，认为这一类阻断措施有助于他们掌控局势。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经济困境、国际制裁和内部管理不善是伊朗近期动荡加剧的主要因素。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回旋余地已经所剩无几了。伊朗只有摆脱国际制裁，才能够解决民众愤怒背后的经济问题。而这个正是需要哈梅内伊做出妥协，尤其是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伊朗问题专家鲁尔指出，伊朗政权还必须在导弹计划上让步，并且终止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分支的任务。鲁尔表示，如果不做出妥协，哈梅内伊将面临全国性抗议不可避免的未来，以及政权更迭的巨大可能性，无论是民众的不满亦或是外部势力的干预。他补充说，这个就好像一条弹网一样，随着每一次导火线的引爆，弹网都会越崩越紧。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件事，或者帮到亲朋好友。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的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1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是你亲朋戚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的最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快速地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台关税谈判刚刚达成协议，共军东部战区礼拜六晚间通报，两只美国军舰导弹驱逐舰芬恩号同海军测量船马利西尔斯号16到17号穿越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全程跟踪警戒。这个是去年10月30号川集会之后美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台海。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月上任之后美国军舰第四次穿越台湾海峡。不过同前三次相比共军今日未对美军行动做出批评。15号台湾同美国正式签署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议。台湾不单止争取到对等关税调降到 15%， 而且不叠加，还获得了232条款最优惠待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是全球第一个取得232条款关税优惠的国家。美方承诺未来制定半导体及衍生品关税无论多少，都将给予台湾最优惠待遇。配额内零关税，配额外 15% 优惠关税。这样的好事自然引发了中共扎扎跳。他很生气地说，反对建交国和台湾相签任何具有主权含义和官方性质的协议。台湾科技专栏作家林修文在 Facebook 上发文指出，伊朗的好朋友中共关税实际上是 47% 加 25% 等于 72%。中共再便宜都没办法和台湾厂商在美国的市场竞争，等于是全面被踢出美国市场。所以台美这次关税协商最大的输家就是中共。难怪台美关税谈判结果公布之后北京马上就扎扎跳了，一点都不意外。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17号亦都在社交 S 平台上铺文说，中共政权反对我们同美国的关税以及投资协定。他说中共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自身低迷的经济状况上边，而不是在说担心台美之间的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葛瑞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这项贸易协议是美台关系中非常正面的发展，美台接下来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聚焦加强伙伴关系和安全合作，加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协作和合作。葛瑞认为，在美台关系上边，其中一个重要发展是在于美台之间正在建立一个独立于美中之外的伙伴关系。就他看来，川普正在向外界展现，他一方面可能会在4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针对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多项议题进行讨论，但这个并不影响美台关系。美国可以同时进行两条截然不同的对话路线，台湾不再好像过去这么多年一样被视为仅仅是对中关系的一部分，这是一项非常大的改善。法新社报道，在国际力促和谈下边，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罕见同意局部停火，以利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修复仅存的一条备用电力线。联合国核子事务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将在未来几日内开始修复这条1月2号因军事行动受损之后中断的备用电力线路。乌克兰真理部引述 IAEA 的讲法，这条330千伏特的备用线路断开之后，这间电厂只能够依赖唯一的750千伏特主输电线供电。处长格罗西表示，这是该处促成的第四次暂时停火，国际原子能总署持续和双方密切合作，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厂核子安全，并且防范在冲突中发生核子意外。不过该机构警告，在这个核电厂的团队近日听到大量爆炸声，有一些就在电厂周围。团队通报过去一个礼拜以来几乎每日都有几次响起空袭报警，并且获知有军事飞行物曾经被目击，出现在离电厂仅是大约10公里处。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核电厂，2022年3月被俄军占领以来，厂里边6座反应炉已经全部停机，不过核电厂仍然需要电力来维持反应炉的冷却和安全系统运作。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发出新闻稿指出，对两组任务机组训练器提起没收诉讼， 这两套训练车是从南非试飞学院运去中共军队的途中被截获。这些设备是设置在货运集装箱里面的可移动教室。布局仿照波音公司制造的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用在训练军事人员操作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以及反潜作战飞机。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声明中指出，南非试飞学院表面上伪装成民用飞行训练学院，但实际上竟然是中共空军和海军的重要助力，亦是将北约航空专业知识、操作知识和受管制技术直接转移给共军的渠道。艾森伯格强调，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对手的手中，以维护军事竞争优势。FBI 反情报与间谍部门助理局长罗扎夫斯基表示，南非试飞学院非法出口美国军用飞行模拟器技术，并且招募前北约飞行员用来培训共军飞行员，这个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并且将美军人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对此，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 S 平台上痛批，南非继续公然挑衅美国，训练中共泄露北约机密，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中美博弈中，他们注定要失败。这两座装载着模拟设备的集装箱，在2024年9月在新加坡中转的时候被拦截，并且在2026年1月7号运到美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